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欢迎来到老田与 Hank。 今天呢 Hank 有点事情，所以由我老田一个人呢在这为您主持节目。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在翻资料啊，翻资料我看到了一个好莱坞的巨星。这个巨星呢曾经是我的偶像啊，但是很遗憾的是因为生病宣布退出影坛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布鲁斯·威利。布鲁斯·威利他曾经演过《终极警探》《灵异》《第六感》等等啊，但是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因为失语症还有失智症，那整个退出了幕前。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新闻呢？就是前两天是他的70大寿。他这个70大寿的时候，跟他的前妻 Demi Moore 还有哇，他们的大女儿都已经33岁了。他跟前妻 Demi Moore 生的女儿都已经33岁了。Rumor Williams， 然后在社群上面分享他跟爸爸跳舞的这个影片，并且希望网友呢也替爸爸祈福。那布鲁斯·威利现在的妻子46岁的 Emma 也发文感谢粉丝呢一直对于布鲁斯·威利的鼓励，所以今天呢用他说这个今天就用全部的爱去淹没他吧，他会感受到的，我发誓他会的。其实讲的话蛮辛苦蛮痛苦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失智了，到最后他先患上了失语症不能讲话，然后失智，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在今年我们这个三月份吧，整个大火的时候，野火把整个那个 city 烧掉的时候，布鲁斯·威利还去看那些警察，虽然他不能说话，但是呢他倾听完了以后，到最后跟警察握手。那个时候我感觉他精神各方面还蛮好的，还不错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布鲁斯·威利跟前妻 Demi Moore 有三个孩子，老大已经33岁了啊，然后老二 Scott 已经31岁了，还有这个另外老三啊叫 Talula 也是31岁了。所以在2009年布鲁斯·威利和艾玛再婚，并且育有两个女儿，目前一个10岁一个12岁，这两个孩子还小，需要父爱的时候，而父亲已经不记得他们了，这也是一件挺悲哀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当这个 Rumor 被问到爸爸的近况的时候呢，他表示他的状况很好，我们全家的心都在一起。那他也对爸妈离婚13年仍然能够像朋友一样的亲密表示了赞许。所以这个路马就说，我想我最感激的事情，即使是他们分手了，他们仍然建立了美好的感情，把我和我的妹妹们放在首位。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必须要做出选择，当然父母亲离婚了嘛，连那有些时候经常就是逼孩子们做出抉择啊，你要选择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但在美国的宣判来讲的话呢，多半好像是跟着妈妈。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必须要做出选择，或者觉得他们需要把对方当成仇人，这个也很不容易啊。跟 Demi Moore 离婚这么多年了以后，依然保持着这么友好的关系，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布鲁斯·威利他的就是大女儿 Rumor， 那他曾经呢也在这个网上 Instagram 上面跟所有的这个朋友们互动啊，那他同样的这个也就是发布这个他父亲布鲁斯·威利去探视大火然后跟警察握手的照片。那么他文字写道，他很好，他说我很爱他，谢谢你们。 其实在2023年2月，布鲁斯·威利的家人透露出来，他被诊断出额颞叶型的失智症。那没有多久以后呢，布鲁斯·威利便因为失语症而宣布息影。那么就是在前两天 Instagram 的最新的问答互动当中，他的女儿啊，他的大女儿 Rumor 也很不幸的，就是跟他孩子的父亲 Thomas 两个人也分手了。所以两个人的女儿，就是等于是布鲁斯·威利的孙女了，啊，在2023年4月份出生。那么2023，现在2025，她也已经2岁了。那整个各方面的情况也蛮好的。一名粉丝就问这个 Rumor， 他跟 Thomas 是否还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没有，我是个单亲妈妈。他并没有继承到他爸爸跟他前妻 Demi Moore 的整个变成好朋友的感觉啊，所以他说我是个单亲妈妈，并且养育孩子。他说我非常感激他的女儿，就是 Bruce Willey 的孙女 Rota， 他说她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我永远感激能够在那段关系当中让 Rota 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啊。这也就是整个啊，这个布鲁斯·威利的一些近况吧。那么，其实看到他的近况啊，真的其实也蛮感慨的。我们也想到了，就是曾经的那些什么他拍过的一些电影啊，包括《虎胆威龙》啊，然后如今却因为病，慢慢的失去了语言和认知的能力，真的是让人蛮心疼的哈。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布鲁斯·威利因为失语症宣布息影，随后就确诊了我刚刚讲的额颞叶的痴呆。这种病呢，会逐渐剥夺他的记忆、语言，还有他的行为能力。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最新的消息显示他的病情呢持续的恶化，有时候甚至已经开始认不出家人了，那么语言能力也几乎已经是完全丧失了啊。那他的前妻 Demi Moore 曾经透露，就是说虽然还能够微笑，但是已经无法正常的交流了。看到这个消息呢，真的是蛮难过的，因为这个 Bruce Willis 曾经是我的偶像，他的前妻 Demi Moore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啊。那么曾经在《虎胆龙威》里面无所不能的硬汉，今天连最简单的对话都已经做不到了。家人们是不离不弃了，用爱来陪伴。但尽管他的病情严重，但他的家人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他现任的妻子 Emma 也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他们的生活点滴，不管是生日聚会啦，或者是孙辈的互动啦。虽然他的状态啊，就是 Bruce Willey 的状态大不如前，但是家人呢依然努力的让他感受到温暖。那么三个女儿呢，也是大女儿了，也是轮流的照顾。那11个10岁一个12岁的话，也只能陪她陪她外公玩玩吧。那么大女儿呢，甚至暂停了工作，有专心的陪伴父亲。那么也有她的好朋友透露，就是说布鲁斯·威利虽然没有办法表达，但是偶尔也会露出熟悉的微笑，仿佛在回应家人的这个爱。这种事情呢，我们不能期待奇迹啊，只能够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啊。这是他的妻子 Emma 说的。在2025年初的时候，他的现任妻子 Emma 发布了一段视频啊。那布鲁斯·威利罕见的现身了， 跟就是我刚刚讲的跟加州的山火的救援人员互动，虽然没有说话，但是精神看起来还不错啊，也一直这个在倾听那些消防员警察等等跟他说的一些事情，他这样的表现也让人稍微的安心了。其实因为布鲁斯·威利的失语症跟他的失忆症，那退出了影坛之后呢，其他这个影坛也为他做了一点事情啊，就是这个金酸梅奖啊，因为他的病情撤销了此前颁发的最差表演奖，并且公开道歉。那么另外导演啊，奈特·沙马兰也是第六感生死恋的导演，第六感生死恋好像国内翻译成人鬼情未了，这个导演还有圈内的好友都纷纷的发声啊，感谢他带给影坛的经典角色。那么布鲁斯·威利在这个整个所有的虎胆龙威当中呢，他饰演的 Mike Klein 这个警探呢，其实真的是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有些人也这个发表感想，就是说看到曾经的硬汉变成了这个样子，真的是很难过。但是呢，他也很感动，他的家人们始终陪伴着他，用爱守护着他的最后时光。我想，英雄终会老去啊，但是对他的爱，我想永远不会消失。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接着跟您聊。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 Hank。 今天呢，因为 Hank 有事情，所以由我一个人在这儿为各位服务。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好莱坞的两位巨星，一个就是 Bruce Willis，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前妻 Demi Moore。 然后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他在病中啊，布鲁斯·威利在病中的时候还能够到这个加州山火的地方去这个看望所有救火有功的消防人员啦、警察人员啦，去看看他们，顺便呢也倾听他们啊说说一些这个有关救火的一些过程等等。但是呢，他已经这个当然失语症不能说话，但是他能够倾听，而且最后的临走的时候呢，还跟他们一个一个的握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感人的一件事情。 OK， 那么这就是布鲁斯·威利的近况。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说说他的前妻 Demi Moore。 Demi Moore 也曾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啊。Demi Moore 他最近写了一本自传，他在回忆录也自传也是回忆录啊，他那个回忆录的名字叫 Inside Out，里外吧。那其实严格来讲呢， Demi Moore 走过了蛮残破的一个人生啊，所以他自己说，走过残破人生，我已经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了。时代跟命运呢，真的是毫不留情的把重重的负荷丢向了 Demi Moore。他的争取，他的振作，最后依然禁不住败下阵来，然后选择了荒唐。曾经他是一个好莱坞片酬最高的女星，但是如今他选择自揭伤疤。 Demi Moore 说，我一点都不担心回忆录会让我赔上什么，他说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好隐藏了，真的。讲这些话的时候呢， Demi Moore 盘腿坐在自己家的客厅的地板上面哈。那你看那个时候他自个儿坐在客厅家盘腿坐在那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不是第六感生死恋或者是军官与魔鬼中的那个80年代90年代的电影的巨星，也不是那个追寻电影产业薪资平等的先锋，那个时候的他更不是那个神秘的绝代尤物。 Demi Moore 在回忆录 Inside Out 当中， 他自揭神秘的面纱。这个就像填空一样，那外界这个想挖的一些这个细细隐隐想挖的，还有一些想八卦的一些事情呢，干脆一次说清楚啊。就像是他被这个穷追猛打了，跟这个布鲁斯威利和艾希顿库奇的两段婚姻，还有那些他曾经急于隐藏的一些童年的旧事，那么以及最近这几年几乎让他的家庭分崩离析的酒精还有药物的问题，药物成瘾的问题啊。那么 Damien Moore 在回忆录里面写到的就是说，如果你带着比井还深的羞恶和未经处理的创伤，那么不论多少金钱、成功和名气都无法填补。在 Damien Moore 56岁的这一年的时候呢，他移除了一些界限还有粉饰，让外界把自己看个仔细。那 Damien Moore 他自己本身兴奋当中也带着一些焦虑，他告诉纽约时报，他说这令人兴奋，但我也害怕受伤。是人的话当然害怕受伤嘛，你想想看，尤其在好莱坞啊，是那么多 Fox 的这个焦点，你的一举一动各方面那自然是观众关心的对象嘛，所以那你有，当你把你过去的那个疮疤揭出来的时候，当然会有很多人这个品头论足啊，会说三道四啊等等，所以他也会害怕受伤。Damien Moore 幼年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啊，真的是无止境的迁徙啊。那这个从新墨西哥州一直到宾夕法尼亚州，然后又从 Ohio 再到华盛顿州，最终一家人落脚在南加州。那一路上呢，这个 Damien Moore 是他父亲Gaines 的小帮手，他帮忙阻止他母亲的自杀。哦，所以本身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要不然也不会，他当然不是学孟母三迁搬来搬去，那是生活所逼吧。整个一直到最后他的父母亲离婚了以后， Damien Moore 才知道原来那个 Gaines 并不是他自己的生父，而是他的养父啊。所以他这个怎么讲呢，也就不在乎了。他在15岁的时候遭到了性侵，不过他的回忆录里面并没有公布加害者啊。那18岁的时候，他跟这个摇滚歌手 Freddie Moore 结婚了，结果结婚之后呢，是因为 Damien Moore 的不忠，因为他自己的不忠扼杀了这一段的婚姻。但是他对这段婚姻始终保持着一种或许是情感的依托，或许是各方面的一切，他冠上的夫姓 Moore M-O-O-R-E 他始终不再拿下来。所以他一直，他这个进到好莱坞以后，他的名字就是Damien Moore。 但是就在婚姻翻船的时候呢，他的演艺事业呢却大放异彩了。他就在这个有一个影集啊，叫台湾那时候好像翻译成《杏林春暖》，国内是不是翻成这个我不知道哈。那首度担任主要的角色，接着呢就领衔了主演了几部戏啊，有什么半熟的米饭了，还有这个昨夜风流，就是 About Last Night， 还有在这些早期的角色当中呢， Damien Moore 都扮演着欲望的对象。那么他的存在价值其实就是展现出他的性感嘛，年轻嘛，对不对？所以他自己讲，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呢，我感觉到自己有义务刮胡做招待。 这个招待的意思，朋友们就自己去想了啊。他说，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就不会被喜爱，我的价值和我的躯体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呢， Damien Moore 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病态的对自己的体重开始吹毛求疵，就是每天要求自己的体重得多 0.5 磅都不行，哎，就这样子吹毛求疵。然后呢，也染上了酗酒跟吸食 cocaine、哦、那么不久之后呢， Damien Moore 跟沉默寡言的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就认识了布鲁斯·威利。认识了布鲁斯·威利以后会怎么样呢？朋友们，我们要再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跟您聊。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 Hank。 那么今天 Hank 有事情，因为我老田一个人呢为各位服务这个节目啊。刚才我们在讲到两个好莱坞的巨星，一个布鲁斯·威利，还有一个就是 Damien Moore。 那么刚才在广告之前我们讲到了，就是他开始病态的对自己的体重开始就是要求吹毛求疵，你多 0.1 磅 0.5 磅当然是不可能的，也不行，所以他染上了酗酒还有吸食 cocaine。 那么结果不久之后呢，Damien Moore 跟沉默寡言的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结婚了，并且生下三个女儿。这个时候的 Damien Moore 炙手可热，他的这个怎么讲呢，他的代表作啊来的是又快又密集。你像这个第六感生死恋，我刚讲了国内翻译的是人鬼情未了吧，还有一部军官与魔鬼，还有桃色交易，这三部戏几乎每一部都是经典。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尤其特别感人的就是第六感生死恋啊。我想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两个人他先生坐在他后面，他先生好像名字叫 Patrick， 跟我一样，然后呢两个人在捏那个泥胚啊，然后四只手相交捏那个泥胚，然后这个感受得到戏中他们整个的那种甜蜜的过程啊。那么就在这每一部都是经典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时候火热的事业似乎烫伤了他的婚姻。那么根据 Damien Moore 的说法，那个时候的 Bruce Willis 对他的工作颇有微词，就认为就是工作让 Damien Moore 对家庭的投入太少了。 Bruce Willis 那个时候甚至说出了一句话，说我不确定自己还想不想要婚姻。回首过去， Damien Moore 深觉得自己就是娱乐产业性别薪资不平等的受害者，那身为争取同工同酬的开拓者。然后他说，我很光荣，虽然因为这样让我背负了许多骂名和批评，但是如果我有带来一点改变，他说我很乐意背这个臭名啊。如果要说一件让 Damien Moore 比较泄气的事情的话，那大概就是，不晓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的魔鬼女大兵啊。那个魔鬼女大兵那部戏呢，在这部电影里面呢，Damien Moore 演的是一个海军的情报官，但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参加特种部队，就是海豹突击队训练的女性军官。那么为了这个呢， Damien Moore 接受过这个好几个礼拜非人性的训练。你晓得那个海豹突击队的那个训练是很可怕的，虽然是拍电影，但像不像也要三分样嘛。所以他就接受了好几个礼拜的非人性的训练。但是呢，电影上映以后，很多的退伍军人抨击电影偏离现实，连影评人呢也毫不留情。那个时候因为刚好也就是 Damien Moore 在争取这个所谓的 同工同酬的问题嘛，啊，所以他就说了，他们就是不愿意让我赢一次，啊，然后 Damian Moore 亲口说，这所有的一切，把我内心的那个小女孩彻底击垮了。那个时候 Damian Moore 的内心还是一个小女孩，嗯。那么后来就很不幸的跟布鲁斯·威利离婚了，啊，那离婚之后 ，Damian Moore 的母亲也因为罹患癌症走了，所以那个时候的 Damian Moore 只是专心的照顾女儿们，那也只是，零零碎碎的接一些片子吧，啊，那那个时候他差不多也就是40岁左右。所以他经常他会问自己，就是说，好莱坞是不是已经不要我了？嗯，那么但是在后辈女演员的眼里面呢 ，Damian Moore 是一位不愿意墨守成规的前辈。当然，你说电影圈的这种前辈，那你有谁规定什么样了？你如果以说国内来讲的话，那李保田是一个样，陈道明是一个样，张国立是一个样，那有规定是什么样吗？那但是呢，他们都会遵守一个所谓影剧圈行业里面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吧？嗯，那么大家都会在这个默契的规定之下呢，啊，墨守成规，所以。这个格尼斯派特洛他就说 Damian Moore 是一位不愿意墨守成规的前辈啊，他说在 Damian Moore 的那个年代啊，女性没有办法理所当然的融入娱乐圈那样的体制当中啊，但是他确实是第一个争取所谓的平等薪资并且成功的人啊。Damian Moore 尝到的报复不少，但是因为 Damian Moore 的争取，后辈的女演员因为她的努力而受惠。所以这个格尼斯派特洛算是有良心了啊，还能说出整个所有的这个情况，跟整个他为了争取的所谓的同工同酬，然后他个人身背恶名，然后被批评被报复，然后吃苦了几个礼拜，然后那个所谓的魔鬼女大兵的那部戏上了以后，结果被批评的是不成样子，乱七八糟，嗯。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 Damian Moore 开始跟这个艾希顿·库奇交往啊，那他们两个之间的年龄差距 Damian Moore 比这个艾希顿·库奇大15岁啊，所以那种什么老牛吃嫩草啦，还有这种反正就是各种难听的话啦啊，这种闲言闲语啊，从来真的是没有少过。但是 Damian Moore 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他说我重活了一次。他说跟他在一起啊，我好像真的回到了那段年轻的时光。他说我才知道原来那样的年岁应该那样的活。他那就是我自己20多岁的时候无缘经历的事情。所以朋友们可以想想看 ，Damian Moore 从小，我刚刚讲就是说，他从这个州搬到那个州，这个州搬那个州搬到另外一个州，一直搬来搬去，或许就是因为，生活所迫了，家庭了，各方面所有的一切。那么。所以在他20几岁的时候，他从小就帮助他爸爸，然后拦阻他的母亲的自杀，然后呢又在演艺圈里面闯荡。那个时候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用欲望两个字来代表，那所以他有过那种天真烂漫的那种童年吗？没有。无忧无虑的少女时期吗？也没有。 然后二十多岁到底该怎么活，已经是活在别人塑造的他的当中，所以他没有自己的童年、青少年，甚至于到二十几岁，说起来也是蛮惨的，蛮辛苦的。那么跟这个艾希顿·库奇很快就有了爱的结晶，那他们连名字都取好了，但是 baby 在 Demi Moore 怀孕六个月的时候不幸流产了。那个时候的 Demi Moore 伤心欲绝，他就再度的拿起了酒杯狂饮，他恨自己杀死了他的心肝宝贝。Demi Moore跟艾希顿·库奇在2005年结婚，然后两个人接受人工受孕。我知道人工受孕是很辛苦的，不停的要打那个排卵针啊，然后还要激素啊，各方面整个所有的东西非常辛苦，然后他说要把宝宝生回来，但是酗酒的问题、毒品的问题一直伤害着 Demi Moore， 所以两个人在2011年的时候分居，两年以后就离婚了。但是这种悲惨的命运始终没有放过他，仿佛 Demi Moore 的人生还不够残破似的。那么 Demi Moore 就在这段时间呢，他继续去当 party 的一些 party 的动物，就讲句难听话，那就是 party 的动物，然后夜夜笙歌，毒品伴随的荒唐生活，让三个女儿也开始疏离他了。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进一段工商服务了。那我们在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听 Demi Moore 的故事。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 Hank， 来，我们继续聊聊影坛的两位巨星啊，一位是 Bruce Willey， 另外一位是他的前妻 Demi Moore。 那么Demi Moore 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他说：“现在的我没有事业，没有爱情，我的身体也有问题。他像是我的内脏正在慢慢的衰退。但是他说我一点也不担心回忆录会让我赔上什么，因为我已经没什么好掩饰的了，真的。”这是 Demi Moore 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说的。同时呢 ，Demi Moore 也告诉了《纽约时报》，他说写回忆录不是为了钱，他要赚钱，显然有其他让我更自在的方式，啊，他说，但他自认呢有权利分享跟知名前夫们的故事，他毕竟在故事里面。他没有把谁说成坏人，也没有把自己描绘成为受害者。所以格尼斯·派特洛认为回忆录有助于卸下 Demi Moore 背负的一些精神的行囊。那么他说 Demi Moore 正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拼回来，他接受药品滥用治疗，和医生们合作摆脱心理的创伤。那么格尼斯·派特洛说，很多女人自认我们需要自己消化所有的事情，自己背起家中每个人抛向我们的精神压力。他说 Demi Moore 的书像是自己的疗愈之旅，不管是心理上的、身体上的，也是情绪上的啊。那么有些朋友呢可能也看过这本书，那么我在想 Demi Moore 能够整个的在这个所谓的回忆录当中把自己在所有的阅听者面前剖析的这么清楚，这么的这个 大胆的说出他过去的所有的一切，那么我想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吧。所以很多东西呢，我们不见得只是看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也要看看其实内心。当然影剧圈影视这个行业永远是人们的焦点，但是呢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只看到了或许是光鲜亮丽的外表，但是其实内心深处的阴暗面并没有看到。OK， 以上所说的呢就是整个 Demi Moore 的整个的一个回忆录啊。那我们再回到了 Bruce Willey， 那么我一直在想说，在前一阵子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当然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也看过 Bruce Willey 的一些这个拍不是很好的一些片子啊。那么后来我在这个慢慢的知道，就是说Bruce Willey 这个出现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美国的动作明星呢也还有这样的啊，虽然长得不怎么俊美，但是笑起来呢坏坏的，也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啊。那么我们讲讲 Bruce Willey 的过去。 Bruce Willey 他是1955年生的啊，在西德，母亲是德国人，那父亲呢是美国的这个军人啊。然后呢这个在退伍以后他们全家就整个搬到了美国，然后母亲在银行找到一份工作，那 Bruce Willey 的父亲则是一名电焊工。大概在 Bruce Willey 六岁的时候吧，突然就开始口疾啊，开始口疾，有人念口吃，其实是口疾啊，什么原因并不明白。那么幼年的 Bruce Willey 还没有成年，那个时候呢还结结巴巴的说话所以经常在学校里面呢被嘲笑。所以他说Bruce Willey 那个时候他亲自说的，就是说我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欺凌，他说我不得就欺凌就霸凌了，其实我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所以越是结巴 Bruce Willey 越不敢开口，越不开口就越结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说他不知道该如何寻求帮助，也不知道能够向谁寻求帮助，所以沮丧的孩子在私底下挣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长大以后呢，布鲁斯不太愿意在采访中提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因为那个的童年就是太痛苦了，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痛苦就是由于他的口疾造成的。但是在布鲁斯威利读高中的时候，突然奇迹发生了，当时他鼓起勇气参加高中戏剧俱乐部表演的时候呢，站在舞台上，流利的话语从他的口中清晰地吐了出来。这个 Bruce Willey 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所以他走下舞台以后又开始口疾了。我认识这么一个朋友啊，以前很早以前也是，他只要一上台很溜，下了台以后就会开始就有点结巴就出现了。所以布鲁斯威利那个时候就说了，他说我几乎不能说话，他说花了3分钟才能完成的一个句子，这对任何想表达自己的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他们呢想倾听，但是却不能，太可怕了。所以然而当他成为一个角色以后，他不再口疾了，反而是个奇迹。所以我必须对这件事情呢进行更多的调查。那么后来因为从小就口疾嘛，那布鲁斯习惯用肢体语言来协助表达这个复杂的意思，那他的动作呢有些时候很滑稽，再配上他一些结结巴巴的话语啊，引得同学们呢哄堂大笑。后来布鲁斯威利告诉记者说，我的幽默感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我的口疾，他说我试图克服它并获得一些尊严，我结巴，但是 我能让你笑。所以高中毕业以后呢，因为家里面付不起大学的学费嘛，所以也没想好将来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开始在镇上游荡，咖啡店打工啊，然后在这个核电站还当过保安，当过私家侦探、推销员等等的。那么离开了舞台的布鲁斯·威利呢，还是讲话有口疾的那个小子，很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个让他呢彻底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演员。那布鲁斯·威利打工这个挣了一点钱以后呢，就远赴新泽西，进入蒙特利英尔州立学院学习。然后在这里布鲁斯·威利得到了教授杰里·洛克伍德的赏识啊，建议布鲁斯·威利的语言治疗师，然后说这样能够帮助他未来更好的融入社会啊。所以布鲁斯·威利在学校就混的是如鱼得水啊，还曾经在校外的一个名叫呆头鹅的乐队担任过口琴手。那么在大三的时候呢，有一个机会落到了这个渴望成名的年轻人的头上，布鲁斯·威利得到参加百老汇戏剧《天与地》表演的机会，那么为戏中的主角充当替身啊，所以为此布鲁斯·威利从大学辍学，然后背着背囊，然后头也不回的前往纽约，就投入了演艺圈的怀抱。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人的成名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永远不要只看他光鲜亮丽的外表，你也要看看他背后的辛酸以及成功的整个的过程。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那么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